想太多，你的身边还有我。你知道人生的差错，没有人能够躲过。这条路我也曾经走过，靠近我，不要说什么，把你自己交给我。答应我，不必想太多，至少你还拥有我。你知道，太多的眼泪，我们都曾经流过。这样，我们不能再回头。人生如梦，多情多爱多寂寞。繁华一生，恍如清风吹过。人生如梦，多情多爱多寂寞。今天一生，不如来去随风。靠近我，不要说什么，把你自己交给我。答应我，不必想太多，至少你拥有我。你知道，太多的眼泪，我们都曾经流过。这条路我们不能再回头。人生如梦，多情多爱多寂寞。繁华一生，恍如清风吹过。人生今天一生，不如来去随风，一无所求。一生的错，为了一次的对，为了爱情没有结果。对着你心中的话，有口难说。生的泪，为了一个旧梦。这个梦我们也曾拥有过，到如今谁来爱我。一生的错，为了一次的对，为了爱情没有结果。对着你心中的话，有口难说。一段的情，换来一生的泪，为了一个旧梦。这个梦我们也曾拥有过，到如今
各位朋友们晚安，欢迎再度收听 FM105.5 新港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吃过饭了吗？我们的节目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已经改到从8点到10点钟啊，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呢，节目的一开始呢，为您放了一首歌，您听出来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吗？嗯，没错， 他就是罗文，他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生如梦》哦。对我来说，我来看他这个一生哦，就如同像梦一样。您知道罗文最新的消息，就是前阵子他因为得到绝症，就是生病，然后过那虽然他这个年龄并不是很大哦，那但是呢，他其实走过这几十年这个演艺生涯，其实让大家留下蛮深刻的印象。刚刚那首就是罗文的歌曲《人生如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谈什么主题呢？快乐补给站，这个长期在这个跟这个选举抗战了，好久都没有听到快乐的这些话题了。今天我们就要聊大家很喜欢谈的一个话题，也在我们其他的节目中也常常会聊到的。那今天呢，应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呢，决定呢，请我们的噔噔噔噔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什么呢？你自己说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爱丽丝哦。那礼拜一参到礼拜六来了，不过真的很高兴可以到美嘉的节目里面来哦。我们知道美嘉的节目在新党之音的收听率是排行前数十名的，所以呢，他的听众朋友也很多，也有数十名之多，所以很高兴来到这里，那跟大家聊啊。美嘉跟我讲说要聊。打小说
噔噔噔噔，对，
然后我非常认真的准备了两天，比我去考试还认真。那有几个角度可以谈哈，那当然有比较硬性一点，我们可以谈谈武侠跟政治嘛哈。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呀，我们都选完了，放轻松一点嘛，那我们就来谈谈武侠里面的爱情啊。我想这是美嘉最喜欢谈的话题哦，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我觉得我们的新党的支持者会很喜欢听的，就是武侠里面的理想与抱负。新党的支持者都是一群很有理想、很有抱负、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群人，能够集合在这里啊、哦。所以如果讲到武侠小说里面的公平与正义的追求，我想大家会很有兴趣。
不过你准备这些话题，可能我们三集也讲不完。
当然啦，这是叫很有。那个宽度，那不就很有深度？
对，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讲完了。
不是，因为基本上呢，我刚刚说今天的主题是应所有听众朋友的要求哦。除了你要上来讲的，刚刚呢，那个强中天呢跟我说，听说我们节目要说，他说他在下一个阶段的时段呢，他也要进来跟我们谈一谈。那基本上我今天的工作就是放音乐。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很惭愧，告诉大家我没有看过武侠小说。
不过看不看武侠小说，我觉得无所谓哈。我待会会跟观众剖析一下。虽然美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不过我觉得他是个标准的侠客。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他是一个标准的侠客。
哦，听说到侠客，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那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我们今天准备的歌曲都很武侠、哦。我们就来听听看那个侠客，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侠客是谁唱的吗？
哪一首的侠客？就是光侠客、
真的名字就叫侠客哎。听听看施孝荣的侠客，听完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好不好
？OK OK。
新港的好朋友以及内湖南港的朋友们，感谢您神圣的一票及热情的支持。各位新港的好朋友们大家好，以及内湖南港的朋友们，感谢您的一票及热情的支持，让长春天有机会能够进入市议会为市民们服务。长春天并明天，也就是12月22号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呢，要办一场感恩晚会，地点呢就在文德2号公园，地址呢是在内湖文德路208巷口近紫阳加油站。明天晚上，也就是12月22号星期天7点到9点，欢迎您全家一起来。您的参加是我们的荣幸，也请您务必来，让我们致上最诚挚的。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请到我的竞选，不是竞选，我的助选的工作伙伴啊，爱丽丝，也是我们这个电台的主持人，那一起跟我们聊聊武侠小说、武侠人生，应该谈古说今话武侠。那首歌真的叫侠客，因为你刚刚点的说我的个性很像侠客，所以我马上就把侠客带到。
哎，你刚刚说，今天会做这个节目是应观众的、听众的
要求。
那听众他们到底想要听武侠的哪一方面呢？因为我知道前阵子青年军的 Grace 啊，他刚刚做一个节目，就是把那些政治人物拿来跟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稍微比一下，说谁像谁啦，谁像谁啊。我记得那两天的节目也是蛮多人在参与，那武侠小说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呢、的最爱啊、那不管你的年纪大小，可能现在年轻人比较少看呢、但是稍微有点年纪的，也不用太大年纪啦，二十三十以上的人呢，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
所以照你这样分类，我是年轻人。
对，像美嘉这样不看武侠小说的，也不能算说是艺术啦，因为她是女生啦、一般小说还是男生看比较多，女生比较少。
其实很遗憾没有看过武侠小说，但是因为我曾经翻过《鹿鼎记》，像前面的几页比较闷哦，因为它讲很多历史背景，这是一般武侠小说的一个写法。
那叫做谁叫你去看那个最那金庸小说最所谓最深刻的、最深层、最完整的架构、最复杂，而且它是一个反武侠小说形式的一种武侠小说，你要挑那个最难的上面下手的话，当然会比较不习惯一点，
所以没有人指导啊。
对，你一开始那算你不走运啦、一开始先看什么《射雕英雄传》，可能那个15岁的女生在跟18岁的男生在谈恋爱，这个可能在你15、6岁看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引起共鸣。15岁的那个就是黄蓉啊，17、18岁的那个就是郭靖。
那我倒先问爱丽丝哦， 你看过这么多武侠小说哈、
嗯，
为什么说你看不到？除了你自己喜欢看以外，我们都知道爱丽丝她有一，她每天坐拥书城，坐拥书城虽然是小时候的作文一定会写的这个哈，
对，她说的梦想之一，
对对的，因为她现在拥有一个书店呀，
嗯，
那那么多武侠小说，哪一部书、哪一个小说或哪一个人物是让你最喜欢？当然，这个题目也是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稍晚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开放口音，
其实如果你看很多的时候，你很难讲说你最喜欢哪一个，
嗯哼，
因为真正好的小说里面在刻画一个人物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优点跟缺点，没有人是完美的哦。啊，所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之后哦，你会觉得你每一个年纪你欣赏的、哦、那个角度哦会不一样。像以前呢比较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喜欢像令狐冲这种，哇，落拓潇洒不羁啊，然后讲话很幽默哈、啊
嗯、
然后呢为了爱情的那样子非常专一的、啊、爱死一个那样子那个岳灵珊呢，在后面人家对他再好都不改变的啊、
嗯、
而且还甚至可以在那个强权之下完全无所谓啊，也不会为那个名位所这种吸引啊、
嗯、
像这样的一个人会觉得说，哇，他真是太棒了。
你讲到令狐冲，我就想到，等一下我们那个号称令狐的人说要来给我们插花。他，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叫令狐冲先？”因为他最喜欢的人物，我猜啦、
嗯，
可能就是令狐冲。
然后再大了一点之后呢，嗯、会很欣赏那个乔峰，
嗯哼，
那个丐帮的那个
乔峰是哪一部书里？哪一部小说？《
天龙八部》里面的。嗯、那他是那种会欣赏他什么？譬如说领导有方，很有领袖气质啊。
嗯，
因为后来念书嘛，念气管，就开始对这些领袖人物会觉得说，哎，这个领袖人物很不错啊、哦，他不但自己武功高强，而且他就是很的中国人喜欢的那种侠客的这种那个 style 啊、哦，他对爱情上面是蛮迟钝的、哦，人家爱他爱的要死，他也搞不太清楚的。
嗯哼，
那他的最后当然是一个悲剧嘛。哎，对，那大一点会喜欢乔峰，觉得说，而且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你开始真正的接触社会，你会发现说，这个在社会上打滚跟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的确有不一样。
嗯、
那年轻人出社会的时候，一定会碰到很多挫折啊、哦。那对在工作上面的不适应啊，在人际关系没有办法协调，那就会很然后又自视甚高，觉得自己蛮了不起的。刚出社会的时候会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啊，自己好像那个乔峰，明明我很有能干，我很有能力，可是呢，跟外在的环境就不见得那么格不入，而且不是我的错，只是因为可能啊，我身为契丹人之类的，会有那样子的转移的投射作用，所以会就会说啊，就很欣赏那个乔峰。好，再大一点呢，可能会觉得很欣赏什么呢？会欣赏以前觉得他很颓很笨的那个郭靖，
嗯哼，
我刚刚说的18岁谈恋爱。那郭靖呢，他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是他最后面他练到武功很高的时候，他曾经迷惘过说，我练得这么厉害之后，可是我居然会去杀人是不对的啊，那我这样杀人有什么意义？他曾经迷惘过，然后很多人就跟他劝之后，他就知道说 OK， 我今天杀人是为了要除害，他才把那个心结解开。最后面他是帮助那个朝廷在守那个襄阳城，防止那个蒙古来进攻，所以他变成一个类似政治人物，他去守城，他去保卫国家，那他的太太黄蓉啊，也就这样子帮助他。他那面强到后来强调，金庸强调的是说，侠之为大，在为国为民啊。但等到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应该要去为国为民，有一些理想啊，那就是比较大了以后的一种欣赏的那种角度。那等到在更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那个你看不懂
的
那个《鹿鼎记》，
鱼玄韦小宝。
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说他的 EQ 很高，他很有机变，他能够在很多挫折的环境下面呢，用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把那个环境改过。那通常呢，我们这种侠之为大，为国为民的郭靖，一块垂垂的，在个性上面比较刚直，那无形中得罪人，那在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呢，也常常让到自己造成那个事业上的失败。他现在能力更大了一点，就开始会去欣赏那种处事很圆熟的哈，然后思虑很周到的，很会变通，很会转换，所谓很有创造力 CQ 很高的这些人呢、啊、那就会慢慢的欣赏说啊，像韦小宝那样的，以前觉得说这人不学无术，武功又烂，全靠一个嘴皮子，可是你等到他更大以后，你会发现，哎，他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而且他真的心地善良，很多这样子变来变去的，可是他最后一个分际，他能够把持得好，他对皇帝对他朋友的忠心哦，尤其金庸的小说在里面给他一种很多两难的局面，我到底是应该忠于朋友，还是忠于国家，还是忠于所谓的旧社会？因为他 既是那个所谓天地会的相主，要反清复明的，可是他又跟这个清朝的皇帝康熙又是从小打到大的莫逆之交，那在这个忠义之间的两全，那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不但又给天地会也好交代，又给这个清朝也好交代，最重要是说虽然他本来不是那么有心，最后面他还是给他的一些帮助了这个康熙能够做一个好皇帝，那间接的也帮助了那些人民，虽然他不是很有心。那你等到你长更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样的能力其实是蛮重要的，一味的刚子有时候不见得是有用的。
那再大一点的就没有了，你刚刚大了这么多次，
我再大了可能要再老一点，我不知道会去欣赏谁。
好，听完爱丽丝讲到每一个阶段都有欣赏的这个武侠小说的人物，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最欣赏的是哪一个角色，哪一个人物，你希望你就是那个角色或那个人物吗？或是你告诉我你觉得谁像谁，因为这谁像谁其实常常有人在讲啊。
对啊，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讲多了有时候也是就是比多了嘛，那比如说他们那天比的那个郑云正王小婵，我就真的是差点给笑坏了。我觉得好像武侠小说有这种烂货，再烂都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比像谁啊？
我因为那个他比的那个小说里面不是主角，是第二三主角的，我听有点忘了。基本上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到，因为金庸小说里面我觉得人物再烂，烂到程度也没有烂到这两位这么烂，所以蛮难比的。
好，那所以呢，今天说美嘉的工作就是在放音乐，所以在你讲完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
就我
们来先听一下音乐，
听听看好听的歌。我今天选的歌都是曾经在电视上面或是电影荧幕上面跟武侠小说有点关系的，可能是连续剧的主题曲啊，或是什么的。
那不会《笑傲江湖》来听吗？
啊，或是古装剧的啊。哎，其实我今天带了很多音乐来，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多播一点歌。等一下我们就请爱丽丝针对他今天的做的这篇论文呢，就是中西方这个侠客的比较，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晚一点的话，我们会开放 call in 啊。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呢，基本上它不算武侠小说，古装小说，但是换一个人来听唱，我们来听听看，《新鸳鸯蝴蝶梦长听》，对不对？我们来听看殷正阳版的。
缘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不敢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有今人笑，有谁听到旧人
歌呢是殷正阳的《新鸳鸯蝴蝶梦》哦，他原主唱是黄安，
对他，我记得他是那个包青天连续剧里面的，好像是片尾曲还是片头曲？
是片尾曲，
片尾曲。
这首歌很红，还是这出戏很红？
这出戏应该蛮红的。
那个金超群还是咸鱼翻身的，
真的很好看。您刚刚说到这首歌跟武侠没有关啊，其实还是有关的，因为包青天的故事啊，那个在旧武侠小说里面它是有七侠五义
哦，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七侠，还有小五虎将，
旧的武侠小说里面啊，我这边的论文第一篇里面讲到，就是中西方侠客比较， 就第一个我就强调说中西方的侠客哦，他们的政治观点有什么样的差异哦。那以东方小说来讲啊，尤其是以旧的武侠，譬如说我们是讲旧武侠，就是说民国这个五四运动以前写的那些明清的武侠小说，跟五四运动以后，甚至三十年代以后的哈，就是30年代，就是民国30年以后这创作的武侠小说，他们有些差别啊。在旧小说里面啊，明清小说里面，像《七侠五义》啊，里面的侠客跟官府啊，所谓的政治啊，跟执政党是有关系的。在《新鸳鸯蝴蝶梦》，我们知道他最有名的叫七侠，
对
对。然后呢，这七武义当然就是那五只老鼠嘛，哈，七侠就有七个侠客。那所谓的玉猫，它是南侠
展昭，
展昭南侠玉猫展昭哦，他就是帮了包青天的嘛。可是你知道，在旧侠客里面，虽然他去帮了这个包青天哦，帮了包拯哦，可是因为一般的民众对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的期待是，基本上他们是要反政府的、反体制的。所以，如果你要让他进入政治里面去工作，一定要给他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在小说里面最大的好的理由就是，包拯是个好官，他是个清官，他甚至跟其他的官都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有神通哦。小说把他美化的很高哦，他变成一个圣人的形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侠客去帮他就情有可原了。但是无论如何，侠客再怎么帮他呢，还是有那些所谓的草莽英雄哦，这种反政府组织、反体制的所谓的在野党啊，他就不甘愿。那我一定会去找他嘛。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锦毛鼠白玉堂，记得那个白玉堂呢，去找那个玉猫去吵了一架，两个打一打。可是打完之后呢，就变成英雄惺惺相惜。那白玉堂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作者他自己先去替老百姓打个预防针。那个老百姓一定会质疑说，你说他是侠客，可是他就跑去帮官府做事，他算什么侠客呢？然后一定有个白玉堂出来，然后去帮他打一打，然后去解释说 OK， 他今天帮的是个好官。那既然白玉堂能够接受，就民众可以接受了。那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小说的话，可以知道旧武侠里面基本上跟官府里面还算是都是比较有接触的包括水浒传里面到后面是全部都是招安。当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说，因为一定要这样写啦，没办法啦，那时候是封建社会嘛，你小说要流行，你总是要对这个政府要歌功颂德一下，那所谓的言论不太自由的时代。那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我们讲的是民国哦，那虽然没有那么好，没有像那个现在那个民进党后来喊那言论自由喊得那么严重哦，可基本上在言论思想上面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新派的武侠小说里面的侠客多半就都跟政府上面没有什么关联了。
你怎么看书看得这么仔细啊？
看书看这么
仔细，你看完还研究这样子？
哎，我喜欢这样子啊，以前喜欢看科幻小说的时候，也就跑去研究科幻小说，就蛮无聊的那种，然后不务正业，正书不读，然后就读这些杂书。
我很后悔那时候没有好好读书，
我现在也蛮后悔的。现在如果去当大学的话，就不会失业了这样。
我今天换了一个方式来做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没有发现？快乐不及在以前的事。我介绍完一首歌呢，我们就让大家完整的听完。今天我想由这些武侠的这背景音乐，这个来衬托，来再聊聊武侠，别有一番味道。
哎，您一下子要跳到爱情了，您已经开始唱武侠爱情歌了。
这我这首歌呢是《天龙八部》的《两忘烟水里》
我最喜欢的歌词。
真的吗？
对
好，那就用力听仔细好了。《两忘烟水里》 望烟水里，天龙八部的歌曲，我记得之前听众朋友们有点过，是粤语版的关正杰这个关菊英演唱的歌，就刚刚爱丽丝说她最喜欢的。不知不觉呢，武侠小说中西方侠客比较已经转到爱情方面。
我先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只讲了方的啊，那西方的侠客啊，西方的侠客大家最记得的应该就是所谓的圆桌武士啊，一些传说中的故事啊，但是西方的侠客呢通常就是跟政府是站在同一边的，都是所谓的国王啊或贵族所用的，他们多半是武士啊，比较少是体制外的。然后唯一的比较可能有名的可能是侠盗罗宾汉啊，他可是他后来他还是帮助了那个政府啊，所以很奇怪啊，我觉得东西方者啊光是在侠客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讲到爱情呢啊，这两个差更多了啊，这个你那爱情歌还真是不少呢。
这个没有什么爱情，《笑傲江湖》的爱情
啊，《笑傲江湖》里面的爱情啊，还是刚刚的《天龙八部》的爱情啊，这都是要到新派的武侠小说里面呢、啊。不但是差不多是，可以说是金庸、古龙之后啊，才比较注重描写那个侠士的爱情啊。
嗯，
您看那个王杜庐那卧虎藏龙的时候啊，王杜庐的时间比金庸还早嘛哈，他那边的爱情的话就是非常隐晦的、非常晦涩的、也就是说东方的小说里面在讲到这个侠客的时候，这侠客不太讲个人爱情的，这侠客怎么可以跟他儿女情长呢，英雄气短呢，可是那谈恋爱算什么侠客呢？所以你要当侠客、通常就要把这个爱情放一边这样子，然后呢把那个道义放中间，所以当女人呢是其实蛮辛苦的。那当然一定是接受到的新小说啊，就是差不多金庸古龙之后才慢慢把爱情带入到小说里面，那这也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西方里面这个侠客哈、一定要有一个女生她很爱，然后为了她这样跋涉千山万水，就打倒一大堆那个坏人。所以我们在西方的童话故事里面最常看到什么，国王有个女儿要嫁出去对不对，然后呢她被什么怪兽抓走了，那这时候就有侠客跑出拦阻啊，然后就可以得到国王的赏识，那是西方侠客的原型啊。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些侠客一出来变成侠客的时候，他不见得是为国为民，他是为了他心爱的女人，然后顺便去除三害这样子。
所以西方的人是比较勇敢的追求，敢爱敢恨。
对，而且西方的侠客，他们对侠客的价值观，他们对他的称颂的价值观，就是他要对爱情很执着，他必须要能够保护他心爱的女人。所以你看那个那个铁达尼号沉没的时候啊，那妇女与小孩啊要先走，那些男士们就很英勇的送他们的老婆上船。那我们看到那个女主角的那个男朋友有没有？对，那个男朋友就会送他一个他的订婚的那个老公呢，就比较自私，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杰克就一定要这个把这个罗斯给送上去，这样子才大家就说哦，这个杰克好侠客、你看他多么的会保护女人。所以会保护女人呢，在那个西方也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啊。所以如果你要做侠客的那个情人的话，做西方的侠客，不要做东方。东方的啊，像待会儿如果您要放那个小李飞刀，多情剑客无情剑，那一整篇基本上就是爱情小说。可是因为那是古龙比较算是中早期的作品，已经是蛮成熟的一个作品了。他在上面对爱情的执着，对那个男主角啊，对爱情的观点还是在于说，不要让，既然我朋友爱我，就要把让给他这样子。这个一身为一个侠客，怎么去可以去跟朋友去抢女人呢？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大大的说我爱你呢？你看金庸的小说里面啊，也是多半男生男主角对爱情啊，多半都是忍让的，绝对不会就跟他抢回来，一直要到你不幸看的那一本《鹿鼎记》，那个韦小宝才这样子不择手段的，而且娶了七个老婆， 他才有对这种 让那个小说里面的男主角能够很勇敢的追求他的爱情。
嗯哼嗯哼，好，现在又进了一首新的音乐，这个呢叫苏乞儿的主题曲，大家可能听到的比较少，刚刚那首就常听到《笑傲江湖》的主题曲。
那苏乞儿也是周润发演的那一部
啊、哦？那我就不知道，武侠小说没看，但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倒是看了几次。像我为什么会选《鹿鼎记》当我第一本要看的武侠小说？原因很简单，我看过《鹿鼎记》的电视剧跟这个电影版的，我觉得我好喜欢韦小宝，又幽默又风趣又聪明，所以就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原著，就是《鹿鼎记》这个武侠小说把它看遍，就想到前面几页就把我打败了，光是那个历史年代啊，我那个背景介绍。我就看不下去，我只想看看精彩的内容，高潮迭起的这个情节。
你应该要熬下去看，因为我记得我看《鹿鼎记》的时候，我是这样子连夜这样一路看下去，而且笑到不能自已。这样
啊，好，也许吧。现在我觉得，因为进入这个社会了以后啊，工作好忙哦，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再休闲的去打底，就是让你自己能够 relax 去享受路过的这些。时代应该要有的东西，武侠小说，我连琼瑶小说我大概只看过一两本，漫画也几乎没怎么看，所以我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在干嘛。
后来没家，你把卡通里面看得很熟，
没有，我没看
你
卡通。
然后把那些流行音乐记得很熟，然后那连续剧谁演的什么剧情，您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呢，套句那个爱情小说艺术作家的名言呢、哦，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是看得见的。
哦，哎，你到底见你读的大部分是租武侠还是爱情小说？还有不同年龄层有什么不同的租法？
现在的话，文艺小说是比武侠小说来
畅销，
畅销。对，因为男人不看书了嘛，所以男人娶不到老婆，只好去娶越南新娘啊什么的。
那个，所以武侠小说反而没什么人看，年轻的孩子都不看吗？
一个是因为没有好作者，我觉得
就是以开看的都看完了。
对，
像金庸
大家看来看去就是金庸古龙，看到古龙也不太有人看了，
金庸比较多人看。
对，金庸，对，因为电视剧还一直会在演，所以你知道那种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哦，主流媒体上面什么的时候，所谓的次文化媒体就会跟着下去。所以我们常常说啊，电影比如说《寻秦记》，黄奕已经出了很久了。可是电视上一演，那就开始有很多人看的，所以我们这些老板们就要很注意电视上要演什么连续剧了。像我们店里面有没有啊？也等到他要上片，哎，我们要看那个广告，哎，谁在拍什么片的，我们就准备先多进几套书进来，
就好像录影带电一样。
对对对，大家看说，哎，我的《寻秦记》蛮好看的，大家想说，那我就把小说拿出来看一看。对，虽然它已经出很久了。
然后刚刚你聊到，其实我小时候是看电视剧啦，看电视的长大的，武侠小说看的比较少。虽然聊到这样子呢，我就来介绍一首歌好了。但是刚刚那些歌听到的武侠味的都是背景音乐啊，我们来介绍什么歌呢？前几天呢碰到了我们的新科议员欧阳龙，以及他这个帮他扶选有功的太太傅娟。你还记得傅娟第一次在电视上面演连续剧第一出戏叫什么吗？
这请教您了
啊，铁剑兰花一。那时候
我完全没印象，
他那时候大概18、20岁，在华视演的这出戏，男主角是谁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只记得那个女主角很清新很动人，声音又很甜美，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她名字叫做傅娟，她就是那出戏第一次演戏就一炮而红。哦
真的，
后来她就踏入演艺圈嘛，然后踏入演艺圈了以后呢，
怕被矛盾，那先踏入演艺圈演个戏。
哦哦，对不起，想说后来就是继续，我没有，我讲继续在演戏，后来就，后来从古装就变成时装，时装后来就是现在嫁给欧阳龙，然后他也很会帮他两个女儿做 promotion， 就是
对，从什么奶粉广告的，
哎，对，
我还是认不出来到底是哪两个。
然后他也常常就是。这个怎么讲推动这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很多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不是我现在这个新老年听众，是其他的朋友呢都会投给他们，是因为觉得他们很注重 family， 很注重家庭的感觉。
不过
他会当选，
我比他们两个之间的八卦嘛，之前也是这样分分合合的这样子，这个欧阳龙也到处去。
傅娟讲一句，我等他长大，好像那个小龙女的那个。
对对对，后来欧阳龙终于决定要娶她的时候，那个傅娟这样子非常的这样子激动，觉得说哇，我多年守成终于有了成果。我觉得对这样的女生我都非常的敬佩。
我觉得傅娟比我私下讲，傅娟比欧阳龙更有这个议员的这种条件。
他非常的积极，然后努力，很贴心，就是我看到的啦。然后我要讲的是，今天看到一个笑话，顺便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个公文来嘛，要参加什么活动，他就会说李议员庆元，
对
对
对，
对不
对？
或是常议员中天，
对对对。
我就准备拍，因为我收到信，我就看完就看到一个写欧议员杨龙，
哪个白目的他是？
就是。那个市政府某一位工作人员的
这个报纸上面在写说，现在的学生啊，或者是这不管是小学、中学、国中到研究所，这中文程度落呢，果然是有目共睹啊。这也是造成现在武侠小说没有人看的原因。
看了以后中文会进步哦。
对，因为像现在武侠小说其实都还陆续在出版当中，那通常我都会收到最新的书，那通常我都会把第一集拿出来看一下，通常我看了几个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只好把它扔回去。我真的已经很少找到几个好作者。那有的是文笔不好，有的是创意不佳，就是说你今天在写，有的文笔还算不错的啦哈，用一点的字眼都写得不错，可是呢我一看那个故事结构，我就觉得你就是像在抄袭前人的作品，你没有那个创新。之前你看哈，金庸的小说是写到一个巅峰啊，金庸为什么他能够超出以前的人的作品，是因为他大量的引进了这种西方小说的技法，在技巧上面用了很多，比如说你如果你去看雪山飞狐哦，它简直像一出舞台剧哦，那总共的场景没有几个地方，那甚至有一些另外的作品它有那种回溯，中国的明清武侠小说一向以来章回小说是没有回溯的，所以我写到一半回到以前那个没有，中国人都是平铺直叙的，然后下面一定是预知后事如何请待
下
回分解，这有个固定的模式啊。那可是呢，这个金庸本身他已经把它抛出来，他用西方小说的形式去写，带有非常那个东方味道的一个作品啊。那当然他的文字非常洗练，也是一个特色。他的文字真的很好，如果大家中文不好的话，看小说是可以提升你的中文作文能力啊。那他的后起之秀是古龙。古龙是什么？古龙是几乎把武侠小说的写法就把它诗化了，他在文字上面有更大的创意啊，所以以前他笑啊，酒，一杯酒，一杯苦的酒，一杯苦酒放在一个玻璃杯上，再放在一个玻璃桌上，那桌子在画房里，他是用那种电影的方式来写啊，一个从一个特写开始慢慢把场景拉大，他的写法是这样子，他们在技法上面行，可是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他们的文字基础都很好，他写出来的文字是流畅的，而且是中文啊，你常常看现在人写的中文句子其实像英文，它是倒装句，还有头在那里啊，然后呢我不做大哥已经很久了，那基本上这个是英文句法。
你真的很厉害，我把它当口语讲，我根本没有去特别去注意这句话的文法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应该是说，我已经
很
久大哥了哈。那现在是我不做大哥已经很久了。
有，我最常听到就说，这家餐厅不错吃。
对对对，然后可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大家不觉得说这有什么严重的哈，大家当作一种次文化的流行语啊。所谓的次文化流行，就像我们讲的很逊啊，很跳，很拽啊，很屌啊，这样子很棒啊哈。然后一些青少年的用语啊，那也就算了，因为本来在社会在语言的发展上就有这种次文化的发展，但是你的主流文化的东西不把它抹煞掉嘛哈。所以呢，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你这个技巧还是蛮重要的。那到了古龙之后，有黄英。黄英是什么？他把那个古龙的那个很松散的剧情，他把它比较紧密一点，比较结构一点。但是他比较在，我觉得他在那个内容的深刻上比较没有那么深刻。你刚刚不是要放天蚕变吗？
我不是要放天蚕变，我搞了半天我是要放那个铁剑兰花英的主题曲。
是铁剑兰花英，请问原作？
基本上它只是，然后它基本上只是一出以前华视流一个古装的连续剧吧。那种以前古装连续剧，像五虎将那种东西，都是有武侠小说的那种背景啊，
对对对，
就是小李飞刀什么的，差不多的意思啦。来啦，那我们还是来听听看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你在外面也买不到，那是绝版袋子。还记得有一个歌手叫做麦伟婷。女的，麦伟玲是男的，麦伟婷是女的，然后跟他一起合唱，跟麦伟婷一起合唱这歌的是姜育恒，他们唱这首歌名叫做 再一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那call in的朋友请稍等一下，哎，我们会晚点会接call in，到时候再请你聊聊看你心目中你最佩服的武侠小说的人物是哪一位。收听的节目是 FM 105.5心躺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为什么会笑这样？因为刚刚放歌的同时，我在跟爱丽丝讲我们刚刚那个欧阳龙的笑话。
对，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他是欧阳，他的姓是欧阳。那他刚刚爱丽丝就讲了一个笑话，就他不是讲笑话，讲给我一个知识。我今天才知道，请问你看到金城武，你要称他什么先生？那大家就会说我要称他金先生。他错，
他是金城
先生，因为金城是日本姓。
对
对啊，对，他的单名叫武，叫金城先生。我今天才知道
金城先生武，所以他以后当选议员的话是金城议员武的。
那伊能叫做伊能小姐静，
对，就像那个郑于正啊，那是郑于议员郑
啊，郑于他是复姓吗？
郑于议员郑，对对对，郑于委员郑这样子。
哦哦，是这样子，我不知道，
对对对，
没有，就是想到我去年我才得到的一个知识，我被人家笑了很久，我完全不知道。大家知道冬天到了，你们都很喜欢吃姜母鸭。这个美嘉很白目哦，我就一直以为什么姜母鸭里面煮的都是母鸭，原来姜母是一个字，鸭是一个字。
对，然后还好啦，你知道那个你没有把那个，我就是觉得说拿来烧烧酒精，你认为是说一定要那去烧一个
酒精
有酒的精。
哦，对，我这不会。所以姜母就是台语，翻译中文
就是对
姜嘛，
老姜嘛，
老姜叫姜母啊，是姜母鸭，所以不是只做只煮母鸭。
可是我不知道姜母鸭里面它到底煮的公鸭还是母鸭，还是都无所谓。
所以它是什么鸭都有，只是因为是姜母鸭，是不是？
对，一般来讲应该是煮的是母鸭，因为母鸭通常好像说
比较
补啊，软是不是？
嗯，不知道。
可是没有那个什么翻译也好，我们这鸭子跟米家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刚刚那个美家一直担心说，我是不是爱情就讲完了？可是可是没有关系啊。刚刚听众朋友就要讲爱情，还是可以回来讲、啊。
好，那个因为call in也想了很久了。
嗯，那您要接call in就接了。
好，我们刚刚那首歌
再一次
对。
所以你要再一次干什么呢？
还没有，这刚首歌就是我说的这个傅娟演的第一部戏的连续剧的主题曲再一次啊，很难找啊。口音也想了很久，我还是会先接一下口音，因为我觉得有人一直很急，一直接、一直打。我们有两支电话，请一定要分清楚新手跟老手啊。新手请拨25000276，老手请扣25057427。
扣错了要怎么样？
扣错
人捐款1000块给新党的，
扣错就请他听歌。那我今天有一个漏斗呢，刚好是一分钟哈。那基本上因为我们等一下爱丽丝今天准备的论文呢没时间讲，那等一下又有一个人要来插花，
对对，
更没有时间
来
谈。
带来2021的悲剧。
9:21他要进来。好，我们现在限时一分钟哈，我们来接扣印电话。快乐补给站您好。
一分钟要讲啥？
哎呀，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扣来的，韩先生。嘿，
你怎么会知道？
我猜的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对武侠小说有深入之研究，不输爱丽丝。因为你自己还上节目来讲过类似的话题，对不对？
没有，从来没有过。
好，你时间快到了，你要把握时间哦。你现在没有已经讲了。
你这样说，我怎么讲？我就是听歌好了。
你最喜欢的武侠小说的人物，你说一个吧。
我先点好不好？
好，你看看我有没有带来。好、
OK， 你不是，我看你好像蛮喜欢傅娟的。他好像后来也演过几出戏。
我没有喜欢他，但是他的后来演什么戏我完全不记得。那时候我长大在努力读书。
真的吗？
嗯，
要太可惜
啊。你点点看你要听什么歌。
问题是我只知道它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跟你这个很像。
叫什么名字？连续剧叫什么名字？
嗯，
你都不知道。那我知道下一次看到傅娟的时候问他说你演过哪一些。
我只知道他第一他有两句。第一句是风吹动宁静的天。
哇塞。我觉得您是明初的时候我想象
怎样吧。
我想象中您你现在的声音跟你讲的话应该是在明初时候的那种
风吹动宁静的
心。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挥一挥衣袖。
不对，不是这样。他是风吹动宁静的天，然后雨打醒什么，我现在下面我接不下去。
好，
就是它是一首这样的歌。
Okay，
然后顺便那个补充一下、
嗯、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读书，他们读，但是问题是呢传统的这些东西他是不读的。怎么可能有一本那个算是幻想小说卖了大概1000万本吧、
啊、你要讲魔戒是不是？
没错啊，
魔戒待会儿再讲。
对啊，所以说
变形，
所以说对它是变形，不管它怎么变，但是基本上来讲年轻人并不是不读书。
嗯哼，
对不对？只是看你怎么包装它而已。嗯，
好，
爱丽丝啊，再把你的书店再包装一下吧。
好，我们来开个读书会怎么样，就请您来做指导老师。
好，谢谢韩老师的扣印哦。
聊到正这个，你我讲到什么正题？
因为已经一分钟，
韩老师再重扣一遍。
好，谢谢您，好，拜拜。不好意思，要严格执行一下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把今天的论文讲完。
对，你的论文接下来两个题目可以一起讲，比较严肃一点呢、啊。那其实第三个在侠客与经济啊，听起来好像很严重。那我们翻成白话文就讲说，东方侠客好像没看过他就赚钱，西方侠客就很会赚的。
西方侠客你说的是什么贵族的赏？
对，就是比如说他们去杀了只恐龙啊。对，您看一下刚刚韩老师讲到那个魔戒，对不对？魔戒他基本上他出发去寻找魔戒的时候都是得到国王的赞助啊，一路上旅费有人出的啊。你去看那个失落的帝国，他们要去找什么地 去找失落的亚特兰斯啊什么地方，侠客要出行的时候一定会先交代一下今天这个钱从哪里来哦。说你去看西方的电影啊，即使说他是三剑客啊，一定会交代说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钱，怎么样可以过日子啊，是他们因为做了一些好事情以后得到国王的赏赐，然后赏给他很多钱，那这侠客会很开心，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因为得到这些国王或贵族的赏赐。可是在东方呢，哎，这个东侠客怎么可以去拿钱呢？即使他们要劫富济贫哦，一定要抢，就算他们去抢劫抢到钱好了，一定要先去给穷人，自己不能留下来用。
哎，你们觉得这样子，我们新党的义工都好像侠客，
都不拿钱，然后都出钱出。
对啊，对啊，所以我说每家很像侠客，这其中这个其中一个很像那个侠客的原因。然后大家都不太好意思讲钱哦，你今天啊那个去竞选总部，我们去竞选总部帮忙，你看我们就来了多少侠客，
嗯，
这样子你要发个餐费午餐费60块给人家，人家还跟你讲说不要不要，赶快捐出去啊，
嗯，
你看你不觉得新党义工通通是侠吗？对不对？那，嗯，他们怎么过日子的？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你说我家做什么生意，我家多少钱，
就是丐帮来的。
哎，对对对对，然后呢，然后而且我们的朋友不会直问，而且有时候我都很纳闷，就是说有些义工他们真的仗义疏财到了极点，我都会很想问他说，哎啊你捐这么多啊，你家过得去吗？因为爱丽丝都会将心比心，想说我一定捐不出来，人家为什么捐得出来啊，就会很好奇这样。我因为爱丽丝比较爱赚钱哈，然后所以
你不要把自己形容的这么那个嘛，
是蛮爱赚钱的啦，所以我对这个。如果我写武侠小说，我一定会强调这些侠客钱从哪里来。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在写啊，那些什么那武当派啊、华山派啊，就想说奇怪，他们钱从哪里来，
嗯哼？
他们是不是买地出租啊？怎么样？那些大师兄二师弟的哈，
嗯，
他们平常出去过日子，也比那些店小二都来得过得好，从来也没有讲过说他们钱从哪里来。
嗯，
那这些师傅岳不群收弟子的时候，是不是要收费？要不要收学费啊？
嗯，
从来也不讲。而且其实这是题外话，就是说。当这些侠客遇到很大的金钱诱惑的时候啊，很大的那个金钱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是要拒绝的，
嗯，
绝对不能说啊，我要这个钱，
嗯，
那哎，现在这样讲可能觉得说很奇怪哈，啊，那没关系，到时候结论就会知道了。第四个就是在讲那个武功的追求，
你要讲这么，我们要先分段一下嘛。
嗯，因为我要赶时间呐，
啊，
等一下大地震。这个最后面其实这个第四点就讲到说，在武功的追求上面啊，在西方的侠客这个武功啊，他们对武功的追求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我要能够打赢敌人就好，
嗯，
所以你没看见他们怎么在练武啊？那练武也很简单呐，啊，我射箭射石头丹，然后那个笔啊，那个剑道也是这样比一比砍一砍呐，啊。他们在练剑的时候，通常是找个对手来打。我跟你这样子，从实战经验中间，然后学得那些技术，
嗯。
可是东方的就不一样，东方基本上一些作者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追求武功的成就，在武功的概念上面，已经都加上一种哲学的意义了啊！你今天少林派的武功带着佛学，武当派的武功带着这种道家的这种意识，不管是峨眉派啊什么的，一定要说，哎，它是从哪个起源出来的啊？然后甚至在追求，在侠客在追求武功的。把自我训练提升到最高一点的那种武功的追求上面，也同时不但代表了这个侠客自己本身的自我期许啊，自我的锻炼，还代表一种他其实是对自己一个理想目标的一个追求。
所以从武功的追求方面，就发现西方的这些侠客感觉就是比较肤浅一点，他只是枪枪把那个敌人刺死就
也不能这样讲啊，也不讲啦，就说。因为我觉得是东方的作者，他们在表达这些主角人物的意念的时候，他不能够直接的表达。
嗯，
说过以前是这所谓的言论不太自由的时代，
嗯，
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一种刚刚韩老师所谓的包装，
嗯，
来去阐释说这些人物主角的性格，甚至是把这个作者本身想要传达的意念，它是包含在这个武功的追求上面，
嗯，
去展现出来，必须这样迂回婉转的，
嗯。
所以这个东方人，那个东方武侠的一练武功的时候，哇塞，那个这都很高产。
OK， 以上就是爱丽丝针对他在这个中西方的侠客，针对在政治方面、爱情方面、经济方面以及武功的追求方面，他个人这个论文大概啦。不过等一下还要补充，我们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的，好不好？好，我们限时一分钟哦，我今天是。很严格执行。快乐补给站您好，在线上。
我是赖世宝啊。
是，您好。
我是赖世宝。白冰冰，你讲话好多，
哦。他是吃饱的饱。
我现在去上了给你全名乱讲了吗？
哎，
一个改名啊，法务部长陈靖南，要我回答的问题一定都很难。
哎，摩西变赖世宝，哎，吃饱的饱啊。
没有，我跟你讲，你知道吗？
哎，
在网上，你知道，网路上哦，我讲个笑话给你听，难怪了啊。
反正我已经在计时了啦，时间到就只有听音乐了啦。
好，网络上哦，因为我这样 call in 到 news 你知道吗？就有一次呢，一对男女你知道吗，在车上啊，听我在 call in 在骂那个廖志尧，听听你又呢，那女的突然讲跟她男朋友讲一句话，哎，这赖世宝怎么这样啊？我听他好像他是个蛮棒的一个政治一个立法委员啊，他怎么在骂人家，骂得那么厉害啊？在网上你们不知道没看过这个。
哎，摩西，你这样子会不会把那个赖世宝的名声给打坏了？基本上赖世宝是我们优秀的那个新党的这个应该是前立委啊。
对啊，
你把他名声给搞坏了。
人家听我 call in 啊，到那个廖少节目知道我是刘会长嘛，知道你还他第一次听 call in 啊，因为我的声音真的，人家说我的声音很像赖世宝了，所以我是赖世宝。
告诉大家认清品牌。
我还在讲哦。
哎，你犯规哎！你怎么用一线电话？你被我检举到了。时间也到了，不准讲了。
啊，不讲。
好，谢谢你啊，祝你圣诞节快乐。好，拜拜。二线你好。
哎，
嘿，你好。
哎，叫什么？
哎，你好，三年二班好。
啊，那个陈浩胡侠，你们忽略一步了。
是。
他的故事背景是唐太宗那个背景
啊，东城三侠
啊，对对
对，南不倒爱丽丝
哦，啊，对，那个裘兰克啊，
对对对，
那个红什么红佛女，
对，红佛女裘兰克跟李靖，
对，还有一个那个宇文化及是不是啊？宇文化及啊，
对，他是配角的，
哦，配角啊，
对啊，
这个演员就是说那个刘青云啊，梁朝伟啊，
你感觉是电视版的港剧版，
对对对，
因为事实上他的原文小说很短，
对，我希望你们再给人家多那个《封神三侠》
，OK， 好，好的，谢谢。
还有我要听那个一部歌曲，
是
我点歌，
嗯哼，
那个《武侠帝女花》。
武侠帝女花，
我还没这首歌，
应该有，
我没
明权的，
我没有，
哎，
哎呀，KTV 可能有，可是我没有。
哦，那我能够希望能听到这首歌，
我想办法找找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买得到。
好，
帝女花，谢谢三年二班，谢谢，好。
帝女花讲的是那个明朝崇祯皇帝他灭国的时候，他的女儿，如果在《鹿鼎记》里面有提那九，那个什么，《鹿鼎记》没有那个另外一个，哎，对，有啦，九难师太的那个，那个帝女，皇帝的女儿的那个，
叫帝女花。我知道越剧有这出戏，
就是越剧，主要就是越剧
越剧有这出戏嘛。基本上为什么？这个爱丽丝能够这么厉害，就是她除了自己书看得多以外，她本身这个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戏剧，所以她可以把小说这些作者的这个文笔啊，她的这个场景啊，她可以用电影的这个方式来诠释她的小说的写法，那就是因为她读过戏剧。
我不看连续剧，不听流行歌，把时间花在看小说。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通 call in， 快乐补给站，您好。有人犯规。
什么犯规？我不是又扣进来了吗？
哎，对不起，老手新手要分清楚。您不姓韩吗？
哎，你怎么给我改姓啊？你要给我改什么？
你如果姓韩的话，就不能再扣一线了。
开玩笑，我第一次扣老手就不必了吧？对不对？
规定是这样吗？好，请坐，
没错，
听众，听众。
对，然后你刚才前面那个谁 ，Alice 讲到那个什么那一部分，我觉得我对什么金庸什么那都是太久以前的东西了。
哦，是。
对，我已经
你要讲魔戒是不是？
魔戒我也没有怎么看，说实在，魔戒的东西又是太新潮的东西了，我也不会去看那个玩意儿。
那你还真挑剔呢，一分钟就这样过去了。
不要我今天我就让他听歌了。
对啊，来啊，我说了，拜托你，还是要拜托你帮我找那一首啊。
好，帮你找这首。
哎，
谢
谢。
谢谢，拜拜。
等一下还没有。
对。
那个我觉得如果要讲武侠，其实应该讲一讲对武侠的那个武侠小说的那种结构，结构主义来看武侠，其实就会更有意思。
好的。
对啊，像假如说要讲西方的话，其实那个谁白万特斯写的那个谁嘛，那个
唐吉诃德啊，
对，唐吉诃德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对他思想的那种骑士精神的一种结构嘛。对啊，那中国的武侠小说其实后来要用结构的角度在写的，其实也有啊，像那个谁 有那个叫做我忘记了，他但是拍成电影叫做策马入林的。
啊、哦、我知道。
看过吗？
我知道。
对，那个就是典型的把武侠，你说的什么这个侠不谈钱的什么，他那里面通通都有谈到。
那种
这种角度，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现代的了，
嗯、
后现代的一种那种表现方式。
好吧，谢谢你，我们来听歌吧。好，得意的笑。
我把那首找出来哦。
好，我想办法找，谢谢你。得意的笑，李丽芬的歌声。今天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我们明天早上呢有重播，重播的时间呢是星期天早上6点到8点，也是2个小时。今天很高兴呢请到爱丽丝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古说今，画武侠。刚刚呢有接了两个听众朋友 call in 啊，谈到他的看法，虽然我们给的时间很短，不能畅所欲言，欢迎到网络上面留言给我们，也欢迎传真进来，传真号码是25002845。像我们会严格要求，如果您是新手的话请 call 25000276，老手请 call 25057427，一分钟为限。现在听的歌，这首歌呢是李丽芬唱的得意的笑，它也不是武侠小说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是古装戏英雄少年的。
不过这首歌我也是非常我喜欢的一首、因为它的内容其实描写的是蛮有这种令狐冲天式的那种侠气、
就是一个小大家都很想学这首歌的唱法。基本上我只会这首副歌，就这一
我们把那个结论说一说。
好
然后呢接下来因为那个地震快到了，
没有，我太了解唐中天这位令狐冲天大侠，他很会迟到。他跟你说9点21分会到，那肯定还在等20分钟找车位。
啊、这样子，好，他的意思说9:21到楼下这样子。好，然后呢，我要提到一点说，其实这种侠客精神呢、这种武侠小说之所以啊、会受到年轻人呢、喜爱啊，不一定是年轻人，会受到那个。所谓读者的喜爱啊、基本上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它传达的一种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哈，尤其在东方里面哈，都是一种所谓在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你知道在因为中国传统这种封建制度下来啊，这个政府一开始这个草创初期都蛮清明的，康熙都很清明，雍正、乾隆七八啦，后面都会稀巴烂的，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封世代交替的啊、没有所谓的政党轮替，是世代这样子传下去的，所以到后来就容易腐败啊，一个国家就会灭亡。你看中国历史一个朝都200多，到了晚期的时候呢，通常就比较民不聊生，一旦民不聊生就会发现说政府有很多弊案啊什么东西，那在当时这种所谓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时代里面哈、那人民的心理是蛮无主的，都会希望有些人出来主持公道，所以这种追求的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一种基本的人性。那这种小说写出来的时候，像以前我们包青天的戏很流行、大家就会讲说啊，这种包青天的戏很流行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人们对目前的司法可能会感觉到说蛮失望的、觉得才会希望用那种以古奉今的方式，那种筹设的作用，希望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实社会里面真的有个青天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哦，是法务部长陈定南这个陈青天跑出来。所以当初陈定南当法务部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希望能够在司法上面有一个改革啊，所以把它封成一个青天的封号啊。所以
你看哈，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刚开始对社会的司法啦或者公平正义哦不太满意的时候，而且对言论自由有压抑的时候哦，这个民意它会从各种的地方冒出头来。那武侠小说是其中一种反映民意的一种方式啊、哦，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阵子武侠小说很流行啊，就是开始人民觉得说我要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啊哈，然后呢我反对这人谋哈，我反对谄媚，我反对这种投机取巧，我反对这种自私这种事情。所以当武侠小说在市面上普遍流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的社会的一个主流的道德价值还是这种所谓的要公平要正义，反权谋反谄媚反这些作弊啊，反这些贪污反什么的，这种主流意识还是在这里。
嗯哼，
那个时候呢社会还算是清净的。
嗯哼，
等到有一天像这个小说已经完全不流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什么代表一个更深层的悲哀，是人们已经彻底的失望了。
嗯哼，
连这种幻想中的正义都已经不再幻想了，也就是说我对你已经完全失望了，然后幻想也不必了。我今天去写一个武侠小说，说有一个侠客跑出来啊，然后呢去怎么样，有个展昭跑出来，有个包青天跑出来，然后再去那里抓那个司法，你现在呢现在再去电视台再去演包青天试试看，保证会讲说还演啊，有什么好看的，算啊，台湾的司法没救了、嗯、现在连包青天是连演都不用演了，你就知道说这代表的反映我们的社会上面对这种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彻底的绝望、嗯、这已经不是说小说写的不好啊，没有创意没有结构，而是说我们的主流的道德价值对于这种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嗯、
对于这种反权谋反这种东西已经不存在了、
嗯、
所以这小说已经没有办法再标榜那些东西了。你看我们现在的政治啊里面会觉得说，很多人也曾经有观听众打电话进来过啊，哎，新党要怎样啊，你们要怎么样，有点权谋啊哈，要贪钱，你们要就有贪钱啊，你们一定要拿到选票啊，不然你不执政就没有办法做事啊哈，就建议我们一定要权谋一点，对不对，我们要自私一点，我们要技巧一点，你们新党就是那么笨啊，就这样子抱着理想不放啊。当我们在高喊我们要理想，我们要正义，我们要公平，我们要为社会代言的时候，你知道外面的反应什么，应该是点笑耶。
嗯哼，
他们觉得我们是一群疯子，要不然就认为说我们讲的是假话。
嗯哼，
当我今天说我爱国家的时候，我希望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候，人家会认为你是在讲话，是讲疯话，而不会把你当作说啊，你真想报复的青年、
嗯、
你就知道我们的社会道德沦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哈。
好，
那最后面讲到那个美嘉，为什么我觉得他是
这个，我等一下再讲我
啊，好
了，你的结论讲完了，这样
结论讲完了，
你就讲提到我了。来来来，我们来听call in好了，call in朋友们怎么讲的。快乐不及姐您好，
喂你好，
嘿你好。哦，您是在户外吗、嗯、
没有没有，我讲三个。第一个、哦、比较有那个武侠观念，就是从姜子牙开始。
姜子牙，
姜子牙伐商纣非常多的那个帮助他。
嗯哼，
你可以讲杨起啊，非常多的那个
嗯还有罗天兵天将
你罗车了哈，你罗家我们哈，
对对对对对，
元帅这样。然后第二个观念就是那个我们中国古代的社会哈、
哦，是
那个侠客哈、哦、之间哦斗争非常厉害，名门正派最喜欢斗争，真的搞斗争，然后为了一个宝座，一个盟主的宝座，然后一统江湖那种思想，
对，都是新派小说里面旧派小说没有、啊，
然后真正一统江湖之后才去打那个邪道，你没有一统江湖之前哦，每一个教派都大家都知道名门正派，但是大家不服谁，
嗯哼，
拿到输赢有结果之后，大家统一起来才来去打邪教。如果没有打完之前，每一个邪教每一个名门正派一定被那个邪教一一击破。
嗯哼，
然后大家之后才有一个主帅出来，主帅出来带领出来一统江湖，一统江湖再把那个邪教打坏。那再来一点就是，大家为了追求那个最高的武功，大家杀成一团，然后去争取一本天书出来，一本武侠的至高的，不管是几种功夫啦，像是如来佛掌啦，不管是还有其他的那个九阴神功什么什么掌有没有、
嗯、
非常多的武功非常还有那个什么碧仙之功那一部齁、哦、那非常多的武侠的那个武术出来，然后为了追求这个东西，然后大家杀成一团之后，学到以后再去杀邪魔外道、
嗯、哼，
这三个观念齁、哦、它一直都在融入在那个武侠小说的那个经义里面。
请问这位新朋友您怎么称呼？
我姓李。
您第一次call in吗？
我上次长中天道歉都有困进去，上礼拜六。
好，
谢
谢您，谢谢。哎，
需不需要回应一下？
你有，我知道爱丽丝有话要回应，你说。
没有，因为您刚刚说的说名门正派一定要去什么一统江湖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基本上这不算是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哈，它的故事或结构，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故事内容啊，基本上是存在几部的小说里面，它是很所谓的派系上面的问题。那如果我觉得要深入探讨的，应该是要探讨的是说中国人对这种派系的哈这种观念哦，所以你从武侠小说里面可以看见哦，常常你是我这一派的，我是你那一派的，其实它表现出来哦，就是中国的这种社会的结构啊，还有人跟社会之间的价值啊。所谓人跟社会，就是你在一个小群体里面的你自我的分属啊。因为我们从西方心理学是说，我从我个人到我的家庭到我的社会哈，以至乃至于到国家，那中国人是比较强调这种小群体的社会，所以有一些派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武侠小说里面讲到所谓的派系啊，名门正派跟邪魔歪道的斗争啊，那基本上它就是代表一种善与恶。那对于这种善与恶描写的比较激烈的哈，而且比较作为它是一个故事冲突点的，我想还是金庸的小说里面所谓的《倚天屠龙记》里面有六大门派跟这个明教之间的冲突，它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作。而在其他的作品里面倒是没有这么样多的那个冲突在里面。所以您如果说武侠小说里面就是这种名门正派一定要一统江湖，这倒也还是不一定啦哈，倒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说一个武林秘籍的一个追求哈，追求到了才要去杀邪魔歪道，这也不是，其实那个是一种所谓象征性的意义啊，它象征的是一种最高权力的啊，最 powerful 的哈那种东西。如果我们现在政治人物来讲，就是要去当总统嘛，就是在追求葵花宝典这样子。你可以用这样的意，因为小说里面你还是得把它当作一种这种符号东西来解读它的内容会比较精确一点。
好，还有下一通 call in， 我们再接一下。快乐补给站，您好。
侠义无双的是爱丽丝。
哎呦，
美人是美嘉。
哎呦，这是谁呀、
啊？那我是剑如虹。
请问您是
剑如虹？
剑如虹是哪位？
红中。
美人如玉，剑如虹。这应该是卧龙生的吧？是。
哦，
江山如此多娇啊，浪浪曲啊，是现在最新流行的。他们主要经济来源是镖局
啊，什么
镖局跟杀手？
哦，镖局
啊，对，
镖局。你说星光宝泉之类的吗？
比较像房龙的应该是爱丽丝，结果会嫁给一个
一块成也的郭靖吗？
我不想爱丽丝现在是跟郭靖一样，
那当然不是，
比较像赵龙。那个张无忌跟那个有没有那个郡主
赵敏
哎，赵敏，
赵敏，
就是美嘉比较的个性可能比较像赵敏、
啊、
那我嘛两边都不讨好的萧峰或者是
不会，萧峰是我很敬佩的人呢，英雄气概这样子，气势无双、啊。
我觉得红中这种说法很好，等一下来剖析，等一下请听众朋友 call in 就可以说说，你觉得你像谁？然后你觉得你认识谁谁谁？新党的朋友哪一个像是哪一位这样子？
我一直想去那个长中天的场子看爱丽丝，结果没有看到，因为人家说她像天山童姥。
啊？
爱丽丝长相跟天山童姥一样。
哦，她练功练到几岁的时候？因为她练到很高的时候，那个她是长得像18岁这样。她功力失去的时候就像个老太婆。请问你问的是爱丽丝是那个天山童姥这个功力到几成的时候？
不晓得。后面请那个什么，我是觉得就是说政治不要干预媒体，中天议员常到新党之音来捣蛋哈，这是不好的行为。
啊，
中天的议员啊，
说那个中天电视台请的议员常常来
啊，中天议员常到新党之音，这是不好。好，谢谢。
哎，他是开玩笑还讲真的？
不太清楚。
基本上这个今天不是还不是议员的身份，因为
还
没就职。
还没上任。
然后呢，这个下了这个下班时间呢，上节目就是用他本人的那个。我们今天是请令狐冲天
哦，这样子。OK，
好，来下头口音，快乐不接，你好，你好，嘿，你好，
请问一下，请问您， 有听过我们目前台币已经改2000块了吗？有2000块出现了吗？
啊、你说台币已经发行2000块了吗？是不是？
是的。
发行了没有？
好像是发行了，可是不是很普遍，
早就发行了，
发行了。
这跟武侠小说有什么关系？
不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从那个外国回来，
嗯哼，
然后他拿那个两千块给我看了，
嗯哼，
我吓一跳，奇怪，我怎么我们那个。我们台湾发行2000块，我怎么不晓得？我没有在电视上，
uh-huh.
或者说电台听说有发行2000块，
有
奇怪，
有、
你可能电视看的不够多。
对，2000块钱，很多人反应很多人反应不太好，因为它很难找开，或是大家已经习惯1000块钱面额的这个，所以呢，2000块钱发行之后呢，乏人问津，大家都不喜欢用，而且很多商店都不收。
对，因为遇到假的话就很伤脑筋。
对。
都撩得很
准、
哦、
是，
对对对、
啊、
对，
好，谢谢您，谢谢。这个怎么会讲到这个2000块呢？对，下是 coin 的朋友们能够根据我们主题来这个发挥哦。我们主角他红中讲的那个还倒蛮好的，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像谁？哎，不错。快乐不见您好。哎，
我之前说。美嘉为什么会很有侠客精神？
嗯哼，
当然啦、啊，第一个那个美嘉呢，她其实很简单嘛，她没有要从政嘛，对不对？
嗯、
所以就完全符合侠客的性格了嘛、嗯。然后第二个呢，在爱情方面，我觉得美嘉蛮被动的。
我
对，她基本上呢是也是为国为民，就把爱情放在一边的这样子。嗯、然后呢，基本上，所以大家透露一下，如果要追美嘉的话，要主动来追哈。那个美嘉懂的，这个也很有侠客的性格。但是呢，侠客性格不要忘记，他不会去辜负别人、啊。
嗯，
在爱情上面呢、啊，这种执着。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美嘉就是有一种哦，他非常的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嗯，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很反对的，很反对权谋，然后更不会谄媚。那对于这些叽叽咕咕的东西，他其实都不是很擅长。
嗯，
然后呢，
不太会抱人家大腿和拍人家马屁，
是很吃亏的。但是呢，美嘉一个比较特别，我觉得他的一个人格特质让我觉得很侠客，就是说他答应过你的事情，他会叫做所谓的两肋插刀在所不辞这样子，赴汤什么
蹈
火这样子去把你做到。
嗯，
这是侠客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要讲一个义字啊。
嗯，
那讲情讲义是很重要的。所以美嘉虽然你没有看过武侠小说，但基本上你的人格特质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符合侠客。
下次您是不是要写一部小说，请帮我写进去当主角，谢谢。
我想写爱情小说。
哎，今天空余我们要放歌曲了，来，快乐不接，你好。嘿，奇怪，这个时候今天会有人来捣蛋了，好奇怪哦。
没有捣蛋，
我的节目怎么会这样？
听到我称赞你，他觉得太肉麻。
还是他是我们想听歌，那我们就来听歌好了。
好，
听这个，楚留香。很久没听到咯，这是郑少秋版的。
我爱山我红堪我叫我影中心中。
收听的节目是 FM 一零五点五新港之音快乐补给站，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播出。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请到爱丽丝。刚刚呢，在这个很棒的一首《楚留香》乐中呢，我们这个常艺员中天呢也进到现场来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对，那刚刚有人反映说，这个叫常艺员中天，不要常常上
没有经验
上节目，
不算。
那我们叫常中艺员天。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爱丽丝又给已经闷了很久的快乐补给站重新带来了快乐，对不对？身为一个站在数十个人之一的快乐补给站听众，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高兴啊。
来冷场。三张嘴在这边就不知道要讲什么。来，我们刚刚在节目中在讨论说，为什么你叫令狐冲天？是不是你最喜欢令狐冲，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个人跟令狐冲很像？来，自己阐述一下。
这个分两部分来讲哈，就是我们新港之音在当中还没有创办的时候呢，有一个新思维，那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在那边主持的这个主持人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武侠小说的化名。那么当然对，那时候我加入这个主持行列的时候，当然我也不例外，我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那这个讲起来比较让人难过的就是说，当初那个电台的主持人阵营啊，现在继续留在新党奋斗，经过这多年真是硕果仅存呐、啊。大概我哈柴切尔夫人啊，这个以前有个十八铜人等等，非常的这个不能说寥寥可数啊，真的是这个高手齐速啊，凋零的几乎殆尽啊。那这点不过有很高兴有很多清史坚持到现在。那这个令狐冲天呢，当然就是我非常喜欢令狐冲，跟刚刚爱丽丝在前半段讲的一样，就基本上我虽然人年纪已经不在那个范围里面，但是我的心态始终停留在那个你刚刚说是几岁到几岁之间？
基本上15岁之前。
对。人家以前有批评过我什么长相40岁然后心态幼稚园之类的，基本上还是那个，就你比较崇尚说比较向往那种没有人给你太多生活、就是说长辈会告诉你哎呀要守武林规矩怎样怎样，但是讲一套但你自己可以做了一套，但是你不基本上不是一个坏人，就在大的关节上可以把握得住。就好像我们这个这次选举之后啊，我们新党市议会党团成立之后，那有人说依照别的这个党团，因为以前新党因为纪律松散，所以常常有些内讧的情况发生，他说如果说仿效别的党团呢，比方说开会迟到早退都要罚钱等等哈、啊。那么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我肯定我一定会被罚，但是在那个大的我相信我是站得住的，就我不会让人说你这个新党的议员在外面乱搞，对，这是一个基本上令狐冲的性格。
可是刚刚美嘉叫我去看看说常中天常议员呢像到底像不像令狐冲哦，我一直思考了很久我答不出来，可是刚刚美嘉一放那个楚留香哦，我倒觉得跟常议员相处这一个月来的感觉你比较像楚留香。
楚留香啊，没有
是啊，
楚留香我像楚留香一个地方就是我跟他鼻子都不好。
我觉得因为你的竞选团队里面都是女生居多。
那么两位是自比是什么？以前新锐
没有，他有一个苏蓉蓉啊，对不对？
都是以前那个新锐电台的主持人呢、啊，有苏蓉蓉，有李红秀
啊，
还有一个
张无忌，
田儿，
对田儿，对。然后在旁边还有一大堆，还有一大堆外围的。
对，从这刚一句话就晓得美嘉对武侠的时候真的是毫无了解。那讲楚留香，
你
是
哦，因为我刚听到新锐电台的人都是用武侠小说的名字，
而且是一个带一个的。 一个带一个，就是见了黄蓉，明天郭靖就出来了。
哦，这样。
郭靖出来，那个郭啸天就出来了，然后一个就一个带一个。
他爹也可以把他搬出来。
黄蓉我记得有好几个黄蓉。
哦，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们先不聊这个主持人的名字，重点来呢，要掌握这个黄金时间，要讲讲这个武侠小说对你的影响，或是你觉得有什么。就像刚刚
你说令狐冲啊，我讲一个最基本的省级问题。令狐冲是衡山派，北岳衡山的
华山派啊，
他是华山派，最后是做衡山派的掌门人嘛。
哎，对对对对对，宁波那一块。
那衡山你知道吗？
越南在湖南。湖南
北岳衡山，这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在湖南没错。北岳恒
哦，
恒星
恒星的
恒，
对，来到山西不成吗？
对
对，山西，对，武当派离武当山离得不太远的地方。
武当山，武当
也在四川
吗？
没有没有，那隔壁也不太远了，少林不太远，对对对。
那大家晓得我的祖籍就山西了，所以就讲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你的意思说，那您的市议会的助理群是不是现在也是成立一个衡山派的？
我知道我市议会的市主要是岳不群就好了，其他都可以的。不，这里这个，因为爱丽丝，我晓得你这个功力不错。其实我今天晓得你做了这个主题，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啊，包括这个当初我刚因为去参加李庆元的，也是另外我们一个山西人的那个参会，我被中间漏了，有没有人讲到这个我们第一波的武侠小说改编电影的风气？从
哎呀没。没有哎，你来补充
这个美嘉，我不晓得记不记得，爱丽丝你晓得，就是所谓这个三段式片名啊，就从当初古龙《
流星蝴蝶剑》，《
流星蝴蝶剑》
对，包括你的《铁剑兰花
英》，
后面跟风跟来的。
我刚刚一路收集几个，大概报给大家听一下。有《流星蝴蝶剑》之后，就出现了《天涯明月刀》嘛，
对对对，
然后有《风雨断肠剑》。快刀乱马斩，千罗飞沙夕阳红，侠士镖客杀手，剑花烟雨江南，就是它分成三段，但是字不一定都要一样的。风雨双流星，等等等等，这个我十分之一啊。待会如果开放 coin， 顺便可以拿这个做那个 password 啊，你要讲出一个三段
通关密语。
对，那时候就是台湾到现在20年后还是一窝蜂，就是有什么东西一出来就一窝蜂跟你搞。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就讲说，你要拍部电影叫酱油麻油醋，你好，对，这个是谈到武侠小说其实不可不提啊。虽然就是刚刚放那首《楚留香》的作者就是古龙嘛，虽然他也已经作古多年的，其他这个留给后世的有很多这个精彩的节目。
但是如果你套一句那个 Toyota 的广告的话，没有人会去记得那个追随者是谁啊，所以还是哎对，有啊，最近在打。
我只记得他那个是
对啊，最近新打的广告是说第二个登上月球的没有人记得哈，所以我们还是创新的那个人比较有人记得。
对，没有错。其实这个也常常有人讲，就是说你奥运拿银牌的人没有人记得，只有我们中华队因为得不了银牌，所以都是记得这样。但真正就是奥运，你去问哈，有一个很其实都一样，你说商业也一样，体育也一样，政坛也一样，你去问美国人哈。在这个1992年，克林顿打败的那个人是谁？
那个什么
高尔
奎尔吧？是？
不是啊，1992，1992，哎，我被你们1992年他打败的是布希啊，
布希，布希，对，
没有人知道了，何况
哎，我们又不是美国人，考美国历史，谁晓得美国总统在干什么？对不对？
因为布希跟我们德州是毕竟有很深的渊源，所以这特别。这个都一样，真的没有人记得第二名。
但永远有人会记得今年内湖南港吊车尾的议员是长风。
不，你在第七名倒是印象很深刻。
是，但是倒数第二名的你们不记得。
那个。心理学上面讲嘛，就是你一看一串数字，大家都会记得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一串名字，所以您的第七名还是让人家、
哦、最后
对最后一个还是会记得。你说那铁剑兰花鹰变到最烂的那个，可能大家还是会记得。
刚刚铁剑兰花鹰是怎么回事？
铁剑兰花鹰你没看过吗？
有这种东西吗？
那个是欧议员杨龙，
欧阳龙写的，
不是他的太太的第一部戏。
哦，那将来可以多跟他讨教讨教啊。
对，然后、
哦、
不知道这个笑话，
他是欧阳议员龙。
对对对，我们刚刚讲笑话，其实就是有议会的那些美眉，他们写成这个白字，
写白字。
欧议员杨龙，
那可能还有几个白字一页。
哎，来，金城武要叫什么先生？
金城武是什么？他干某喜还是？
不是啦，我说如果
他是金城啊，我晓得。
啊，还有谁？
这个果然是铁玉主播。
你要考我这个，那我来考你。是因为还有一个立议员耿桂芳哈，
立耿
议员贵方，
对，
好奇怪。
人家因为他是重复姓啊，他夫妻姓立啊。
Okay， 以前新党有一个国代叫金西玉，你们听说过吗？
没有。
那你觉得他姓什么呢？
他哪一个西啊？
金西玉。 荆轲的荆，溪水的溪，日丽玉，荆溪玉，高雄是北区选出来的。
那有人姓荆溪的吗？我一定会说荆，
他是父姓啊，
荆溪玉议，如果是这样的话，荆溪玉议员。
荆溪，他是国代。
那、哦、国代啊、哦，
荆溪代表玉。
好、哦、啊，哎，人家那说那个长荣天竞选总部一定是的工作人员一定是怪姓大结合了，
有很多。不过其实刚讲到这个复校，你想我有一个朋友叫左公公，以前德州农工大学的，他我记得那年他要竞选那个德州农工大学中国同学会会长，然后我为了跟他打对台呢，就是我就弄了一个什么武林各门派所有成员联署反对左公出任中国同学会长，我就把金庸小说里面笔画从一画开始哈，一个一个列，我想到的就把它写出来，列大概七八张纸把它写满了，包括一画都有，一画你知道是谁名字一画的吗？
是谁？
一灯大师，大的就多了，姓丁的就很多，
对，丁春秋了，
丁春秋、丁不三、丁不四，什么一大堆、然后最后剩下一堆复姓的，我就一个列出来，发现哎，这个中国的复姓还真不少，在武侠小说里成立的特别多，
嗯哼，
什么赫连铁树啊，什么呼延万善，
哎呀，那个是人家是外国人的名字嘛。
啊
哦、对，那些都是三帮的嘛，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啊，台湾的外国人。
对对对对。
哎，那你说人家姓左的有问题，不就用左冷禅去攻人家？
对啊，那个左公公以前写的文章，我那时候做会编辑的时候，我都把他画，我知道他用很多笔名，到时候我都把他笔名改成左公公，就改成左冷禅，我觉得蛮好的。
哎，你朋友好可怜哦，你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被你在节目中这样每次在欺负。
他老婆更可怜了，就是说。他老婆有一次打电话去我们那边找其他人，他说他是某某某，他老婆姓林，他说林什么什么，然后接电话人说谁啊不认识，他说我是那个左公公的太太了啊，我是左婆婆了、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名字一响亮啊，就非常的，哎，我还出了一个问题来考考你们两个，想到那个三段式片名，还有一种是把人名这样集在一起的、我现在出四个，你们要不要挑出来哪一个电影是不存在的。
好、
有一个
哎，等一下，慢一点，让大家听众朋友可以听，顺便讲一些人答。
因为现在流行黄飞鸿嘛，但是20年前还没有出现这个人呢。二十年前比较红的叫洪熙官，你就听过？
我听过。
好，有一个叫洪熙官与方世玉，有一个方世玉与胡慧乾，有一个洪熙官方世玉陆阿彩，还有一个赞先生与找钱华。你们认为哪一个电虚构的？还是以上皆是？就以上这四部电影都存在。
就是讲一二四我都看过，三的话有那么长吗？
洪熙官与方世玉，方世玉与胡慧乾，洪熙官方世玉陆阿彩，赞先生与找钱华，美嘉，
我负责放音乐。
啊，爱丽丝，你说你看过其中三部、
啊？赞先生与找钱华有啊，洪熙官与方世玉也有啊。
哎，这边有一个，
啊、
哎，那个美嘉算半个广东人，什么叫做找什么意思？
找钱呐、啊，找钱呐、啊，文情就是文钱，就是专门找生意，文情，
哦、
哎，就是找、
哦、
找发财的啦。文、
哦、不是说你给我一块钱，我找你两块。
啊，不是找钱的、
哦，
是找门路的、啊，文情的啊。
那、哦、解开了这个心中二十多年的疙瘩，可是电影都有了。
都有啊，
都有
也连第三个片名那么长的都有。
洪熙官方世玉陆阿彩，
哦，还
真长。基本上他们是干嘛？他们是那个反清复明的志士。
啊他们应该都有反清复明，对，可是主要都是广东那边广东石虎
啊，广东石虎，
对，他们后来都创了一些那个门派出来。
广东石虎有部叫什么《铁拳无敌孙中山》，你们晓得？
有听过？
温达五虎演的。
对，就是你们这些人，这是什么烂电视剧、烂电影都看呐、啊？你们
其实就是因为那
麻烦用功点读书，好吧？
读那个明史。
没有，不是现在要读市政报告那些东西。
我也有，那时候就是
放点音乐来做背景。
传统的武侠片都是反清复明。
对对对，
就是什么一代忠烈的大明英烈那些。
哎，姓马的有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啊？
马如风、马如龙。
这个是电视。
有那个马春花嘛，不是？马就叫马如风啊，没错。
对，那个最可怜的那个乔峰呢，那个他那个副帮主嘛。
哦，
马大元，对，
戴绿帽，然后对。
对对对，我在武侠小说里面姓马的，好像没什么聪明能干的哈。
这反映到现实生活上，就是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对对对，没有，今天很特殊。我一改刚刚的武侠音乐，哎，这什么音乐？这是因为过两天就是耶诞节。那武侠小说里面的人名，
你说要放音乐
吗？放音乐，没有，你们一面讲这是背景音乐。 武侠小说里面的人名啊，最浪漫的应该算是那个古龙了嘛。你看那个叫楚留香啊，
楚留香也是我们新党之音的主持人
啊。啊，真的啊，那有没有人叫李寻欢的呢？
新党之音有没有李寻欢？没有啊。
寻欢的很多啦，有没有姓李的我不知道。
还有李坏。
没有，还有人家那快乐三人组，别党有党的比较多，好不好？寻欢的是他们啦。
没有，没有李寻欢，
没有
李坏。
他们也有西方的三剑客。
也没有李焕，也没有李庆华。
对，比较那，我觉得那个金庸，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名字算是比较浪漫，大概只有令狐冲。
浪漫。
令狐冲算浪漫吗？
每次我以前签令狐冲，人家都说什么是两点水还是三点水？我说照小说里面是两点水的冲，但是好像字典里就是我们电脑里面拼字拼不到这个，都是三点水。人家说是冲马桶的冲，何浪漫之有？请问今天节目主持人是哪一位？
因为他说。他不会讲放音乐，然后叫我们拼命讲。
因为武侠小说我没读过，很抱歉。那我负责接 call in 跟放音乐， call in 想很久，我们还是给他们半分钟好不好？意思一下。
是主持人，你问我。
我尊重来宾，哎，我想很久了，接一下。您好，快乐补给站。
你好，你好。
你好，只有半分钟哦，哈。
嗯，对，那半分钟可能讲不完。
没关系，那你讲半分钟以后放音乐好。
这已经。
那先放音。
啊？
请说嘛。
没有啦，其实啊。我实在齁，说实在，我实在不太喜欢看武侠小说。
嗯，
我觉得蛮惨的，中国人怎么老是都围绕在这些武侠小说。
嗯，
在争权夺利，在搞个美，就是在那边设大阴谋，然后才最后有人在揭发这阴谋齁，因为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来解决这个武林危机。我觉得蛮惨的，说能不能稍微往别的方面
积极乐观进取。嗯，
我看我们不是说外国的东西好。
嗯，
对，你看看人家连续剧在一个饭店里面也可以编出一套戏了。
行进大饭店。
对啊，
大饭店。
饭店也可以变成一个故事。
下次来讲韩剧。
对啊。
我在想，
下次我们讲韩剧的时候一定请您再扣印。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哈，我蛮惨的，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哦，国内的不管是在国内或是中国，都是武侠片，就是要不然就是拳打脚踢，要不然就是像那个香港都是暴力的，那什么黑社会，你杀我，我杀你，我觉得怎么搞的啊？难道中国人的电影没有更往别的方面走了吗？
对，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无名小卒的
哦，无名小卒，谢谢您的来电，谢谢您的意见哦。下次我们找别的话题，也欢迎你再call in 啊，谢谢，拜。好，我们再接最后一通call in，快乐补给站，你好。
你好，我再讲一次哈，就是武侠哈，他们最高境界哈，其实哈，任何的老师傅哈、师尊哈，真正在找那种是仙风道骨之流啦，要找仙风道骨的人，他们要把他们弄成所谓的。修炼成所谓小周天、全周天、大周天，一直到三花聚顶，一直到五眼六通，一直到所谓的日行千里这种人，然后能够羽化成形。那最后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境界的，才会打入那种所谓的练武功的境界。然后一般的武侠小说的那个支流啊，这个那个武侠很大、很厉害、很厉害的功夫的人哦，他们也是次级的。人物而已，真正的人哦，他每天真正每天都面所谓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是面壁，一直在练，一直在练，最后练到这真正，因为他是跟道家、跟佛家的思想是结合在一起，最后都是羽化成仙，而且这种境界哦非常之高，而且应该是有人到达这个羽化成仙这种境界，所谓三花聚顶这种境界，他这种境界，应该是在武侠小说里面，他没有叙述到。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简短的口音刚刚好。
嗯，他讲的是那个《还珠楼主》那一系列的哈，这个紫青双剑飞来飞去的那种玄幻武侠小说。如果把那个紫青那个《还珠楼主》的作品跟现在的《魔戒》一比啊，我们说《魔戒》是那个奇幻小说的祖先，大概在五十年前的作品嘛。那个《还珠楼主》应该比他还早。
请问那个《蜀山剑侠传》？
对，蜀山对对对对，蜀山。
那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
蜀山剑侠。对对对对对对，
剑道兄就是紫 青双剑了，
对对对，因为他有好几部啦、嗯、那紫青双剑是他其中一套书的书名、嗯、我因为一开始是看紫青双剑，所以就老是会忘记那个蜀山剑侠，那徐克拍了以后他就用蜀山剑侠，
还珠楼就跟还珠格格有没有什么
基本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可不可以
基本上你们小武侠小说全部看完了吗？
哪可能全部看完，还是有一些不能看
的、
啊、
金庸的都看完了，
对对对对，他的尽量大部分有看，我几个作家比较喜欢嘛，
金庸的有那个别人冒牌他写的我的也都看完了，包括什么射雕英雄前传射雕英雄后传有没有、就他把就别人不想哪一个人冒名写的，然后写到说后来出来人他前传里面都把他写死了，对，后来不知道怎么出来了，是不是？
对呀、啊，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时候就有人自动在那里写嘛，像现在那个《寻秦记》啊，很流行啊，那个黄易的作品嘛，就有另外一个人写个《寻龙记》跑出来，
哦、
对，跟不是同一个作者，可是很多人看呢、
啊。啊、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参考书一样，记得。
哎，对对对对对，这本是。作品很受欢迎的时候、嗯、大家就要看后面的，后来你看那个古龙的小说很受欢迎、
嗯、
那另外一个作家黄英、
嗯嗯、
就是他写的时候那天蚕变、啊嗯、他写的时候他也是仿古龙的手法在写的嘛、
啊、那时候仿古龙手法写了很多，我记得
蛮多的，
中国时报系啊，那个余老董事长还在世的时候就讲过说古龙那时候是骗他稿费的、嗯、因为他们算字不是说个字，因为一整夜嘛，
对对对对对，
秋然后一行就没了退了秋千肃杀
对对对对对对，酒一杯酒这样子，
一杯酒对。
可是你现在再回头看古龙的作品啊、哦，我前阵子好，因为我重买了一整套古龙，我再回头看他，还是觉得说他真的有独到之处了。虽然他的结尾都很烂，每次都写到后来真的骗稿费，然后桌面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个剧情的铺陈，还是真的是蛮有特色的。
我是觉得古龙中间那个色有时候掺杂稍微多一点，所以稍微儿童不宜了。
比较情还是比较色？
很色。
那。你没有看过现在流行的什么松柏生啊什么的，
我想比起现在少女漫画可能要略差一些，但在那个时候的年代了。不过古龙我觉得他写的最好的一个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欢乐英雄，还是叫快乐英雄，
欢乐英 雄,
乐英 雄,
乐英雄电影改编，电影是改成快乐英雄，
夏玲玲演的，我有看、
哎、对
我那一幕好，我刚刚就在想这一幕、欸
啊、
对对对，
过大陆、啊、
我他就是电影一开始一个女生就是抢了一只鸡腿在吃
啊，
印象好深刻，对 对, 对，欢乐英雄、
啊，
可是他最被讨论的最多的还是多情剑客无情剑跟那个绝代双骄、
啊、
对，是比较讨论的比较多的，因为绝代双骄他讲的是一个那个双类似双生子的故事，然后他就是其实他就讲到一个人性撇成两半 啊, 啊，如果你找那些文学评论家来他们就又有很的发挥了这样子、
啊、基本上像那个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谈到说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关系啊，
嗯，
像刚刚讲到起先讲到的那个欢乐英雄的话基本上蛮忠于原著的，但是像绝代双骄当然也有很多种版本，那大家比较印象最深刻的是林青霞刘德华演的那个版本，那基本上跟原著就有很大的出入，基本上把那个原来角色的性别都改过了。这也是一个大胆尝试。
基本上我觉得啊，如果你拍金庸的小说最好是忠于原著下去拍，然后就会很好看，那古龙的小说拜托你就万一要给他千改万改改的这样子，
剧情要稍微合乎，
对对对对对，像有一那个尔冬升演的那个流星蝴蝶剑、
啊、
还有到后来还有一个新的版本的、啊、好像是杨紫琼他们
演
的，哎呀，有有有，最早了大概
三少爷的剑吗？还是流星蝴蝶？
有有有，他也有演流星蝴蝶剑，有有有。
我想那个是那个中华演的，中华跟月华，我是最早的古龙那一部少女的流星蝴蝶剑，
是中华演的。
中华跟月华，那是尔冬升还没出道啊。
那可能是、啊、哎。那部我没看过，太对了对对、啊。然后，
尔冬升是演那个以前屠龙记的时候，然后有三少爷的剑，那时候才什么
大地飞鹰啊什么的，对对对，
那时候大概才十几岁吧。
对，那后来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杨紫琼他们有在演过一部那个《流星蝴蝶剑》
的
新版的，
是演的嘛？是不是？
不是不是，香港的，我觉得那部拍的蛮好的，
是哈，
对，新版的那《流星蝴蝶剑》，
拍太多我们都已经忘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你刚讲的基本上，就是金庸的小说哈。我前几年有去一个学校演讲， 这个主题，那时候学生就一直骂说，为什么把这个金庸小说，那时候是我们国内某电视台啊，改的是乱七八糟，这小龙女的衣服给她穿黑的，实在是问的我是哑口无言。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限于经费啊，比方说炒股六仙呢、啊、你请不起六个人来，他能做成四个人，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到你的出发点，但是别人明明是穿的白衣服，你给他穿黑衣服，
真是无限连的那一部，对不 对,
对, 对, 对。那时候我就跟等下同学讲说，大家不要太把它当成一部这个武侠剧哈，他那个男主角名字正好就叫杨过，女主角正好叫小龙女，他这部武侠剧的名称呢就叫做绝代双骄，那其他的跟这个书完全没有关系，你把它这样子看就比较释怀一点。
那基本上衣服穿什么样子，
绝代双骄这个神
雕，我觉得他衣服穿什么我还无所谓，我最痛恨的是现在拍台湾拍电视剧老是镜头拿歪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每次看电视都要歪着脖子看，
我觉得你很像那个埋伏在那个雪地里面那个，
对，然后拍的歪过来歪过去的，然后就奇怪这导播怎么回事，他们摄影机为什么永远不拿直的、嗯、
对，这点值得研究讨论一下。
哎，可惜常主播现在已经不当主播，不然去电视台他会这样子抗议一下。
配音啊，那个主持人喂
喂，主持人呢基本上插插
秒钟讲话，
主持人已经插不上话了。主持人最喜欢看电视，你觉得现在连续剧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我说他
对这种镜头歪的呢，
我都不看。如果他这个，如果那个跟那个观众的刚刚听众朋友要求需要什么看讲什么韩剧那个哈，倒是可以看了一两部。
哦，原来他已经改成你看。你已经不爱中华民国了，怎么就不看台湾的连续剧？
哎，我跟你讲，我
都看那韩剧日剧。
我的想法比较不同是，其实我比较务实。武侠剧的感觉就是太虚幻，那个感觉不是很现实生活的人物。我喜欢看
时装剧，已经背景拉到现在，演的完全不是现在发生的事。喂，
来，两位来宾都太优秀了，不看那个。基本上忙着打选战，哪有时间看电视？
谢谢你的话。
好，来继续啊，讲得很好。
好，
我们刚刚，对，我们刚刚我也讲到说，我觉得那个每家有那个侠客性格、啊、
对，那我现在也来这样子代表听众描写一下我们常议员有没有侠客性格啊。那刚刚讲到说，我觉得你像楚留香，
像新党的民意代表应该都有点侠客性格吧，
是
不是啊？
对对对，没错。那
像楚留香
不像楚留香，其实还对啊，其实还是比较像令狐冲。像令狐冲的哪几点呢？
我不会喜欢住在船上。
就像令狐冲，我觉得他有哪几点像令狐冲啊？第一个，他很爱讲笑话。我觉得跟苍议员在那个剧院里有时候在讲，其实蛮严肃的东西，然后他都会蛮搞笑的，讲一些那种，对，把那种很严肃的话题用很有趣的那种意思来表达。然后苍议员他也蛮潇洒的，这个跟令狐冲很接近，有一点那种是有点那个反体制的那种啊。比如说你跟他说，哎，规定要怎样的时候，他一定不太爽，他一定要去给他抗争一下，就像那个叛逆的青少年，
很像很像，这点我认识。我今天就要被清算斗争的是你。
对，然后呢，他比较跟着感觉走。那令狐冲有时候就是一时人家对他很好的时候，他就很情绪很激动，说啊，既然对我这么好，我就要让涌泉以报。那我们常议员有这种性格哦，人家对他好的时候，他也会在那气笑起来，不管现在到底是应该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些行程要走，可他会忽然间觉得说，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就跑掉了。
我要去静坐。
这个跟那个令狐冲练的武功有点相似。
你说独孤九剑吗？见招拆招这样子。
对，无招胜有招。
对，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几天都那么好。
然后呢，我觉得他在选举的时候基本上也有九招。
也有九招。
对，独孤九剑、哦、第一招。
哎、下来
对，第一招叫战桥头嘛。
这招。
哦，那我来补充这个，我就知道。
桥头是、
啊。对。
第二招你想到了吗？那我想
你讲
骑脚踏车。
对，
骑车是，
对，而且是哎，不管上坡下坡骑到这样子，爱丽丝骑过一次就跟他说境界不明，因为腿痛了快一个月都没痛完。
是
对，
这两招不是。
然后第三个叫做混乱握手式，这样子。
混乱握式。
对。
什么叫混乱握手？
连狗猫都不放过，你想呢？
真的有用啊！这个后来证实是有用了。
对，那个狗啊猫来，它也这样子啊，你好你好。
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对我狗那么好，我一定是对它涌泉。
然后大人小朋友，有时候在小就到校园里面去握握手，握到人家在打篮球，然后于是他就连球都开始握了，
对，
于是就打球打得不完了。
手痒，突然想自己也来舞几球。
哎，第四招
起来了是。
第四招有
进来表示九点啊，十
点钟。第四招跟着垃圾车跑
啊，垃圾
车，垃圾是
这招好像是美嘉发明的
吧？没有没有，也不是有人有老、啊、那个第五招自己开宣传车，
自开式。
对对对，第六招，哎，你们都没有讲，
我要讲我要讲啊。第六招那个那个好听叫环保式，
环保式，
对，然后难听叫抠门式，
省
钱式，对，然后那个文学呢硬一点点的那种，旗子也不太做，做个板子，人家做个六千，我们做个一千，然后在茫茫的旗海中，然后到处去看到底在哪里。
我今天稍早去拜访一位里长啊，结果正好有一位落选的民进党籍的议员就坐在里面，他就跟我聊说，这个长庚里真的非常另类啊，
对，
大概另类这两个字就包括了刚刚大家所讲的很多东西。他讲这话的时候蛮感慨的，就是我会体验到他那种心情。他现任的做了四年，然后他也是不是没有成绩，然后也该花的钱他也都花了，怎么样资源全部投注上去，结果比不上我这样子乱搞一通，这样他心里会觉得有点不太公
平。不，因为他的诉求很奇怪，啊、坚持垃圾再降价三分之一。
不是，好、哦，对。
这个诉求我觉得达不到要点呢、啊。像我如果是我会投给那种需要选票的，
干脆免费
的。对，要么就降价三分之一，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要投给那个坚持到垃圾时间是 7-11 的那一
哦，24小时。还有你还有另外两招，女生摇大旗。
对，我们那个男人可能比较上哪去，我们男人都一些老弱残兵。
有啊，要不然就是一些叫公公的。
对，公公这种基本上也是一些
不算男人。
不算男人。
啊、最后一招是什么？
最后一招啊，他招数可
那种武功最高都是女生啊，
招数
那种老弱残兵武功最高、啊，
招数还有发红包袋，
红包
对贿赂招，
贿赂招太难听了，举个好一点，
红包抢，
红包洗，
红包洗，
好谢谢谢谢两位师傅、啊，
我们五招已经讲完了，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觉得什么
招，我们下次把它美化一下，什么乐透招之类的、啊，
还好我抽的是九号，如果我抽了一号，一招半世闯江湖的，
哎，正好一本
真的
好的漫画闯江湖的那个，
一本漫画闯天涯，
哦、
一招半世闯江湖，一个是成龙，一个是周星驰，
哎，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竞选总部里面这个候选人跟妻子实在是蛮搭配的。然后那个每个人讲话的是，
今天我这个副总干事派不上用场，那好像是放音乐，
对，这个基本上那个副总干事讲不出来的，候选人都可以讲得出来。
今天很难得，我们三个人同台耶，
哎，说的
对，对不对？已经那个。打了这么几个月了哈，好，那个今天呢最后节目呢，谢谢两位到节目中来。最后我想放一首特别的音乐，这首音乐呢，也算是武侠剧的主题曲啦。基本上长龙天本来要拿来做他这个什么，有没有印象？
有，
要做你的这个竞选歌曲，
唱了好多次。
觉得那个对，觉得宣传车放那个蛮帅，有点不太搭调。对，后来
来来来，风流战舰小小刀。嗯，来，在音乐的声中呢，希望大家这个有愉快的周末夜晚。下个礼拜六8点到10点，继续我们的快乐补给站。
江湖路上，英雄来往。关山茫茫长长，卧虎藏龙，风流转剑放寒光，小小刀儿如锋芒，五湖四海美名扬。
大家好，以及内湖南港的朋友们，感谢您神圣的一票及热情的支持，让长龙天有机会能够进入市议会为市民们服务。长龙天定明天，也就是12月22号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呢，要办一场感恩晚会，地点呢就在文德2号公园，地址呢是在内湖文德路08巷口近紫阳加油站。明天晚上，也就是12月22号星期天7点到9点，欢迎全家一起来。您的参加，是我们的荣幸，也请您务必来，让我们致上最诚挚的感谢。